I hope also people come to an appreciation that a certain form of government...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那么实现这一个目标呢，自然就落在了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上。那么据统计，中国最贫困的人口是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00美元。那么为实现减贫的目标，中国已经出台了大量的扶贫项目，年拨款超过800亿美元，并鼓励在城市务工的农村级户口人口呢回流到原籍的所在地，那么试图培养他们成为企业家和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消费群体。那么为什么农村扶贫会进入习近平国内政策的首要议事日程？那么中共的回归农村政策有哪些困难和挑战？这个策略最终能走多远？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要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先生，欢迎宋教授。
林峰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政论作家吴作来先生，欢迎吴先生。
林先生好，大家好。
好，我想首先来请教宋永毅教授。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啊，最近有一篇专题的报道，就是谈这个中国的农村的问题啊，就是中国农村政策，可以这么说，这个标题就是回到农村。这个文章特别提到说，中国的这个农村这个贫困人口呢，一直是中共战略的一枚棋子，很有意思，他用了棋子这样一个字眼，说毛泽东显示，毛泽东先是带这个穷人闹革命，然后呢又驱使他们掀起了这个灾难性的人民公社运动。而邓小平则在几十年后把这些人送到了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厂，而现在呢，习近平是第三次号召这些人做贡献。那么我想听听，这个宋教授您怎么看棋子这样一个说法呀？而且这个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算不算？您认为算不算是这个棋子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棋子这两个字啊，用的是这个恰到好处。而且呢，是真实的说明了，就是中国农村广大人口，简而言之，农民吧，他在这个中共这个操盘人，无论是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这个目前是习近平也好，这个操盘人在他的棋盘中间的作用。这个讲起棋子，我们都知道，棋子是被人利用来下棋的嘛。而且很多这个棋子中间的，比如说过河卒，它就是用来牺牲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一部中共的党史啊，或者说一部中共的发家史啊，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它就是一个不断的欺骗获优，最后呢又牺牲中国农民的历史。我们简单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啊。比如说第一个阶段，他在打天下时期，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是忽悠和利用农民。他们当时答应农民怎么呢？就说给他们土地，而且呢进行土地改革。最后啊，比如说经过几大战役啊，这个陈毅说嘛，说淮海战役啊是中国的农民用小车推粮食推出来，也就是说广大的农民真的是被他们是广泛的利用了。打下了天下以后怎么样呢？打下了天下以后，刚分到土地没几年，中共又把农民的土地全部剥夺过去了，至今没有归还。所以你看，流血流汗牺牲了千百万人的中国农民，到头来他的土地梦一场空。第二个阶段呢，是50年代到60年代工业化阶段。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工业化阶段随着集体化开始，没收了农民的土地啊，中共还进一步控制农民的余粮， 那就是这个统购统销的，把农民的余粮都给控制起来了，结果搞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吃饭的饭勺、锅碗瓢盆都全部控制起来了。那么最后的结果，这个《华尔街日报》也写到了，死掉至少3000万到4000万人，95%以上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农民。第三步，现代化。到了邓小平时期，这个《华尔街日报》也写得非常妙，就说一个一个的现代化的大企业、大都市怎么建成的？靠谁建成的？都靠的是农工嘛，对吧？他们虽然也得到了一点利益，但是他们的子女在那里读书都成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户籍，只要是这个外贸不行啦，经济不行啦，他们又立刻要把他们怎么样赶回去，作为低端人口赶出城市去。所以讲来讲去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华尔街日报》讲的棋子翻译成为什么呢？翻译成为利用对象，或者说被利用对象。这个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村人口，也就是说广大的农民，他一直是中共的这个所谓共产主义棋盘上被利用的、被牺牲的这个棋子。这个我想就是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华尔街日报》讲的这个棋子啊，也是非常神妙的一个比喻了。
好的，谢谢宋教授。那么我也想请教这个吴作来吴先生，就是您怎么来评价这个《华尔街日报》用棋子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字眼啊，来描述这个中国的农民？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农民一直是这个是中共这个一从这个成立啊到现在壮大，它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可以依靠的一个群体。那么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会用棋子来形容这个农民对于这个中共的关系？吴先生。
对，宋先生讲的非常这个已经很全面的细述了中共是怎样利用农民这个棋子啊，整个回顾的对非常的清晰，我也非常的认同。就是这个棋子呢，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比如的非常精妙的一个语言一个词儿。我要补充的呢，就是这个左派呀，它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它是乌托邦的理想主义。他的起点呢，倒不一定，比如毛泽东、周恩来这一批人，包括马克思，他并不是说故意的来欺骗，他确实是理想主义把他们自己都给欺骗了。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可以来布局江山，来给整个中国甚至人类创造一个这个天堂一般的平等自由的这样一个世界。但是他们是通过一种暴力的方式、流血的方式、牺牲的方式。那么牺牲的这些人呢，他们当时也有很多人，这些棋子也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将来中国就会实现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他们很多人的牺牲呢，有很多实际是个理想主义者的牺牲。给左派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操盘手下棋的，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牺牲者。但是他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权力或这种私利私欲，他会发生异变，异变之后就变成一个红色的权贵利益集团。整个共产党的历史呢，它是一个异变的历史，他把自己，很多人把自己都给欺骗了。为什么共产党集团中出现两头针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发现这个过程是邪恶的，他又回到了常态，回到了人类的正常思维。说到棋子呢，实际是三种下棋下法。在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呢，农民是被当作中国象棋的棋子，拱卒子，作为炮，作为马，付出牺牲。到了这个50、60年代呢，中国的农民是被当作围棋的棋子来下，布在那个地方动不了了，永远动不了了，是人民公社的这个奴隶。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棋子啊又变成了国际象棋的下法。或就是很多的农民可以改变身份，到了城市之后，或者成为农民旗下之后，会成为中共的政协委员， 国会的很高的地位，所以这个棋子呢也在发生异变。现在又到了一个节点了，你看孙大武这样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家又被打回原形，就共产党啊，就在这个过程中啊，他是完全把农民呢当作一个工具才进行使用。你包括像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样啊，城市共产党他没有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的经验，他主要是在玩农民这个棋子。所以当大量的这个文革的时候闹革命闹文革之后呢，大量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城市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他又把这些城市的这些青少年弄到乡下去，让农民来背负这样一来所谓的教育他们，实际是在帮城市消化这样一个年轻的力量。从1998年经济危机到现在这一次国际性的这样共产党的一个实际共产党面临一个经济危机，他思路都是一样，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大量的人口或者是被迫回去，或者是被驱赶回去。习近平用的是驱赶这样一些人口回到乡村，所谓的分流到农村，画一个大饼，在农村画一个大饼，让大家回去吃农村这一个新的大饼，就是这么一个思路。谢谢。
好的，谢谢吴先生，您的这个比喻用不同的这个棋子啊，也很生动啊。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宋教授。宋云教授，就是刚才我也其实这个问题也问到了这个吴先生，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共历任啊，至少从他们自己的这个话来讲的话，这个历任领导层都会关注农民啊、农村啊这些问题。那么中国有一个说法叫三农问题，但是这个好像看起来这个习近平呢似乎对这个农村呢有特别的这种感情啊。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是为什么哈？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好像跟其他几任领导人相比的话，他对农村的感情会更特别一些哈？那么就是不是会跟他这个人生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呢？
哎，我觉得这个李普先生你说的非常好啊，这个和他的个人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969年到1975年啊，曾经在延安附近的这个好像是延川县梁家河生产大队。好像在那，而且在那呢也最后担任了这个生产大队的大队书记。75年呢又被推荐上了大学，到清华大学就去镀金去了，对吧？这个人生经历呢应当对他来说呢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方面的作用呢应当说对他影响非常大。第二个方面的作用呢就给了他一个吹嘘自己的资本啊。习近平并不是一开始到农村去就想在那里扎根干革命的，不是，他是因为在北京呢，他参加，尽管他是红小兵，但是他积极参加那些北京联动老红卫兵的这些活动，结果呢被整了，他是逃到乡下去。刚到乡下去的时候呢，他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说他把北京的面包啊用来面包屑了，用来喂狗。结果就被成为一个典型了，说你这个面包，当地延安地区的农民啊，几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个白面包啊，尽管是一段，你怎么可以喂狗呢？习近平2004年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他还讲到了说自己开始的时候呢，是并不想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后来他总结这段是这个经历的时候，他讲了八个字。啊，他说这个八个字是什么呢？他说呢，就是说使得他就是得到了磨练，走向成熟。那么实际上，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另外一条路可以走。什么路呢？就是他虽然是个黑帮子弟，但是他到农村呢，洗清楚自己，清洗自己，然后呢，重新积累资本。这个积累资本靠什么呢？就靠忽悠那些老实的农民嘛，对吧？因为他比较有文化，他很快就当上了他们的生产队的大队长，他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招企啊等等，他很快就被那些农民所拥护，选上去读大学了。他并不是说一辈子要待在那里啊，他只不过是把农民作为他一个忽悠对象，一个跳板。那么这个习近平当然就情有独钟了，因为他成功了嘛，在这个中国最落后的地方，他开始成功，而且可以说， 我和很多插队落户时期的我们这一代人在农村当过生产队大队长，这个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谈过，他们都说在那个年代在农村当党支部书记绝对不是靠毛泽东思想，而是靠什么呢？靠欺骗，靠忽悠，靠心狠手辣。所以可以说这个习近平的他的掌权术就是在中国农村这么落后的地方，按照他那个就是土霸凌的土财主的这个方法磨练出来。所以他现在讲话的时候，他时不时还蹦出一些土话，你像他在骂这个美国啊，或者讲人权问题啊，陕北土话时不时就蹦出来，可见他这段经历对他目前掌权的影响之大。所以我刚才总结的就是一个是他的资本啊，第二个呢就是他也确实是可以说从农村包围城市吧，成功了，而且学会了共产党支部书记的掌权术，这个大概是我的想法啊。
好的，谢谢宋教授。那么吴祖来先生，就是关于这个中共出台了很多这样那样的这些扶贫项目，看上去这个金额都比较大啊，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让这个农民呢，就是说或者说这个农村人口啊，让他们吸引他们回到这个本地去或者原籍所在地。一方面出台了很多的措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中共实际上就是使用一些强制性的这种或者说比较野蛮的一些手段呢、啊。强制的去迁移这些在城市的这些打工务工人员，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用中国的话来讲就叫低端人口。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非常强硬的这种措施？因为这样的一种强硬的搬迁措施其实在西方民主国家是看不到的啊。那您认为这算不算是中共对于农业人口的关心，胡先生？
中共对农业人口的关心呢，从胡锦涛时候胡温时代呢开始确实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很多的我那个时代回老家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农民是真的是在歌颂胡锦涛和温家宝，就是给他们发农业补贴，这是所谓的千古未有的事情。那农民这种朴素的感情，我能够理解，我也不去做过多的这种解释。共产党这种做法呢，其实是在补偿。在农村特别是补偿一些极端的贫困人口，因为一些极端的地方的贫困引人心惊，它是这个国家的耻辱，它比我在文革时代当时忍受的那些痛苦还要不堪。孩子们没有鞋，冬天没有鞋穿，一天甚至吃一餐，哎，我看了以后我都无法忍受。那为了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他们会有一些举措补贴，从胡温时代开始，但是这种补贴措施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地方政府谋取利益的一个项目。很多的这个贫困县其实是在通过申请贫困经费来每年达到收益预计的这样一个财政补贴，他们是通过一种公关的手段来获取这样一些补贴的，这样实际是造成了又一种很大的不公平，贫困的地方仍然很贫困。那习近平的这种蛮干呢也很简单，一个就是让这些所有的城市所有的这个县城你都不要向国家来要求这个补贴了，让你们脱贫啊，这样一下反而好了，这样很多的钱呢也是能够流到一些极端贫困人口那儿去，另外国家呢也减轻了这样一个每年这个巨大的这种无效的补贴，这是他一个迫不得已的手法。至于他现在对城市里人口的这种强行的疏散，城市已经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无法承受过度的人口膨胀，因为城市从来就没有为这些人的孩子建立学校，他没有配套，美国的这个城市建到哪儿，学校医疗末这商业机构会配套在哪儿？基本上全国都是这种按照这种比例才配套建设的，中共的建设是城市建设没有这样的配套，就压根儿从开始从心底就没有为咱们农民没有为你们这些农民留任何可持续生存的城市这样一个设施啊。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在城市里面又出现了灾难性的问题，大量的防空设施、地下设施，中国没有贫民窟，但是那个贫民窟我是见过，没多少人去见过，我是看过不少，一进入那个上面是高大上、冠冕堂皇的这样一个建筑，非常漂亮，一跨入地下室就是臭不可闻，就是就极其脏乱的那一种感觉，全部都在那个地下设施里面，比印度那个贫民窟还不如，贫民窟都在地上，空气这个透明，空气这个通畅，还是不错的条件，这自然空气各方面还是不错的，但是北京的地下室那就是脏乱不堪，这种情况和习近平追求的那一种文明城市这样一个感一种追求是不相符的，所以他大量的出产这种人口，甚至在周边的这个地区的一些农业用地上面建成的房子也全部现在也在进行强拆，他要把这个城市缩小到一个他觉得像个城市的样子，不过他的那种美学那种城市的那种理想主义的那种状态，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在改变这个社会，他真正改变一个解决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人口把公民身份证迁徙自由，他就是真正的关心农民，他不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或习近平都不是真正的关心农民，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谢谢。
好的，好，谢谢吴先生。那么宋教授，就是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中共出台很多啊，就是似乎要赶着在2021年完成这样一个目标啊，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扶贫措施，希望给这个贫困县呀、贫困乡摘帽子。我想听听您认为这些措施是形象工程呢，还是说能够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那么除了在农村搞这个扶贫之外呢，我们在媒体也看到中共还提出啊，当然也可能是一些报道啊，就是说需要在农村呢再次搞集体化，也有说要求这个城市青年再来一次上山下乡。那么这些做法，您认为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
好，这个我刚才觉得这个吴作来先生也说得很好啊，就说这个中共来说，他这些扶贫措施啊，不管他是有意的或者无意的，要想改善中国这个农村人口的贫困状态，但是两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土地的归属问题，你如果土地还是国家的，还是掌握在农村的那些贪官污吏手里，这个农民不可能有积极性，你哪怕知识青年跑到那里去，也不可能开辟出现代化的农场出来。第二个就是说，你农村人口跑到城市里面去，你如果不给他们户籍，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在那里，只能在那里成为低端人口啊，被人赶来赶去。那么刚才我们又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可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吧？这个新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第一次就是1955年，毛泽东这个发布了一个指示，就是说这个广阔天地啊，农村啊，大有可为啊。那个时候他还只是想解决乡镇的一些小知识分子。那么60年代呢，被周恩来发展了，就大规模的动员一些农村的成知识青年去。比如说那些标炳我们都熟悉的嘛，邢燕子啦，董家根啦。那第三次就是1968年了。那个68年这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个毛泽东发表的最新指示，1600万人啊，就是占当时城市人口的1/10。那么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他要把这个经济灾难转嫁到哪里去？还不仅仅是转嫁到农村去，是转嫁到城市里面所有的那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家庭、父母。你想想看，那个年代家里面有一个人是知青啊，你要给他多少钱啊，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他是为了安全，他把让那些1600万的知识青年在城市中间，他们有知识，他们会发生异端思潮，他们有可能造反，赶到农村，那么落后的地方就把他们给控制住了。所谓的接受再教育，就是让中国农民比较落后的同化他们， 你去看中共的政策啊，它是和历史开倒车的。先进国家的发展啊，它都是城市化的逐步的发展，因为它土地是归农民所有，所以留在农村的都是那些接受过最好教育的最能干的人，他们成了农场主，他们成了像美国意义上的现代农民，他的收入绝对不比什么工人啊中产阶级差，他比我这个大学教授还要高了啊。那么这个一般需要打工的人呢，就是一般教育水准倒是城市的工业化把他们给消化掉，这个是大概是就是现代化国家的先进国家的路子，中共是倒过来走啊。所以你想想看，他这个倒过来走啊，不管你的主观动机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说，哎，习近平是对农民有感情啊，他都流了眼泪了，但是他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啊。
好的，谢谢宋教授。接下来想请教吴瑟莱先生，就是你怎么来解读啊？帮我们解读一下，就是中共近年来这个出台的一系列这个转向农村的做法。另外呢，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要在农村搞这个扶贫，而不是在这个城市中给这些到城市的这些农村人口呢，来开拓更多的机会，来容纳他们，来够迁移到这个城市。那么这种就是说靠行政命令啊，人为强制性的做法，把他们强行的迁回到农村，这个弊端是什么呢？
这个根本原因呢，它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从一种变态到另外一种变态，因为它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城市，那农民不得不到城市来谋生。那他现在呢，把很多的这个投资项目啊，他呢主动的把这个钱撒到农村去。他这种撒呀，其实从胡温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那个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08年之前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我记得温家宝是出了4万个亿。四万个亿我知道他是怎么用的呢，比如说一个中学都快不要了，快荒废了，然后呢一申请来了一笔钱，几十万块钱上百万块钱，就开始重建这个学校。因为他需要把这个地方经济啊，通过这种砖瓦泥土人工，然后把它转化成一种向上输送的一种税收这样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地方建机场也是这样，哎，当地政府一直申请不下来，突然温家宝有这一大钱，他一申请，就是驻京办一申请，那个主任告诉我，他们一申请，温家宝立即就建机场，要到温家宝的办公室那儿，好像是这样一个层级去批，立即就批了，那都是属于异地的。那他这样把巨大的钱就撒到全国各地的时候，这个经济呢一下子就缓冲起来了。那中共呢，他是通过这样一种强力的国家投资来盘活所谓的这样一个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在这样这种大鸡血的方式，它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像美国这样细水长流的这种正常常态的方式。另外，它现在中共现在到了一个临界点，城市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因为很多的地方呢已经不可持续了，比如说地下室都住满了人，地下人比地上人，我的朋友告诉我，他那个地下的住的人比楼上的人还多，自行车推都推不进小区了，到了一个临界点。那这个临界点对中共来说，他倒不是说怕不会影响到万寿路或者是如前山东南海地区人，会影响到什么呢？国家安全。大量的人口一旦才发生一个特别时期，比如说茉莉花，北京出现茉莉花人动了，比如说北京出现大型的这种抗议人动的时候，这些人就是不满的，他们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就会成为颠覆共产党的力量。所以现在各个城市也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清理人口，来消减，特别是消减北京的过量，所谓的过量的人口，他不可能在城市进行一个，他连城市的郊区农民子弟学校都把它一一的清理掉，他连这个都考虑到了，就是防止一个庞大的人口群在这儿。
好的，不好意思，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宋永毅教授和吴瑟莱先生的精彩发言。那么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